今日的講題是看見不看見，請 Amanda 傳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們聽到之前一同有個禱告，天父上帝，求你帶領以下的時間，用你的話語親自的去到教導我們，使到我們無論坐在教會這裡的，還是在家裡面參與崇拜的弟兄姊妹，我們一同的都被你的話語親自的教導，親自的造就。主，求你帶領我們，我們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今天主日呢，在教會的節期來說呢，是稱為預苦期的第四主日，在教會的年曆來說呢，是屬於預苦期這個的期間。預苦期即是由聖灰日到主復活這個日子這一段的期間。如果大家有留意呢，教會正正都在這個的時間裡面呢，我們推行了一個叫預苦期四十日的靈修操練的計劃。一直以來呢，在預苦期這個的期間呢，信徒都會在這段時間裡面特別呢，去到多去到操練，去到禱告，去到悔改，去到自省，去到思念基督的受苦和受死。有些信徒呢，更加會定下一些的操練的計劃，藉著在身心靈裡面的操練呢，經驗生命那種的轉變和祝福。例如會禁食禱告啦，學習節制啦，又或者例如會有一些自律的操練啦，例如放棄一些習以為常很喜歡的事物，以至到可以鍛鍊內在的自由。我們教會一班的少年人呢，都在這段時間立志的。他們立志呢，日頭的時間，現在我們停課嘛，立志日頭的時間就不看 YouTube 按玩手機他們立志每一日早上起身，雖然是十點鐘起身，但呢都會立刻去到靈修才做其他的事。就在預苦期裡面，我們就學習這樣去到自律操練，去到學習鍛鍊我們自己。我們教會呢，比較少跟大家去到分享教會的節期，但其實呢，當中是一個很有意思、很特別，都值得我們去到思考。這個是一個即是教會幫助信徒呢，去到認識基督而制定的一些年曆。跟猶太的節期一樣，教會年的設立是讓到信徒能夠深化對上帝亦都是對救恩那個的認識。教會年呢，一般是不是一般九年呢，以三年為一個的整體，一年有六期，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由將臨期開始，有將臨期、聖誕期、顯現期、預苦期、復活期這五個的節期。這五個的節期裡面呢，包括的就是基督在世的生命，由降生到受苦受死到復活為一個核心，帶出人呢，我們可以因為信靠基督而得著生命。而第二部分呢，只有一個節期而已，就是聖靈降臨期，焦點呢，就是信徒在生命當中的成長。我們可以怎樣靠著聖靈，我們可以成長，活出榮耀的人生。就是這樣呢，教會的年曆呢，就會就著耶穌有關的不同的事件呢，更加編定了每日或者每個主日的一些經文。我們通常統稱為三代經課，就是讓到信徒可以每一日就跟基督有關的事件呢，去同步而行。目的就是叫我們生命成長，從守這些節期的信仰的內容，讓到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裡面，我們可以實踐我們的信仰。更加每一個的節期呢，都有不同的顏色去代表，背後有不同的象徵的意義。預苦期這段時間正正就是紫色，所以有些教會都會在佈置或者在一些的一些佈置裡面呢，都會用上這些色系。今個主日呢，是預苦期第四主日，根據教會的年曆的編排呢，正就是選讀約翰福音第九章這個的經文。所以就讓我們今天都進入這段經文，在這個預苦期的主日裡面，我們去到看看經文帶給我們有什麼的提醒。約翰福音第九章這裡呢，就有一位即身來是瞎眼的人，他預見到耶穌，引來了的就是瞎眼和苦罪那個的論述。門徒去到問耶穌，拉比這個人身來就瞎眼，他一出世就看不到東西了，究竟是他犯罪啊，是這個人啊犯罪，還是他父母呢？好像呢，就去到為到究竟誰要為到他的瞎眼去到負責任，究竟是他自己、是父母還是上帝呢？耶穌的回答是否定門徒的想法，既不是因為這個人，亦都不是因為他的父母，更加指出原來他的瞎眼是要上帝要是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接著耶穌用上一個我們很難去到接受的方法，特別在現在這個疫情的時刻，我們不敢去到想像的一個方法去到醫治他，就是用唾沫和用泥去到醫治了他。 要叫他去到这个西罗亚池子那里去到清洗。之后这个人呢就完全看到东西了。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很详细地去到描述耶稣怎样去到医治这个瞎子，这个瞎子怎样可以得到医治。而这个池子是叫西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显示呢就是意思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奉差遣的尼赛亚。当这个瞎子去能够得见光明之后，他被他的邻舍带到去法利赛人那里。这一段我们刚才是没有读到，正是夹在我们读的两段经文的中间，大家可以回去去到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瞎子得到医治，就是令到他们反对耶稣那些的犹太人呢很尴尬。他们对于瞎子即是能够得到医治的时间啦、方法啦、过程啦、一些的细节呢，他很着紧。他们都引起了他们这班人呢内部不同的意见，很多的纷争。有些呢就会觉得这个人呢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他在安息日里面做事破坏了安息的规矩。有些人呢就会觉得一个罪人怎能够行这个的神迹呢？后来呢他们是先后两次去到盘问这个身来瞎眼的人，他都期望得到的答案就是呢这个神迹是没有发生过，瞎眼这个人从来都不是瞎眼的，他一路都看到东西的，他都希望有这个答案。他们更加去到盘问这个瞎子的父母，这个是不是你的仔来的？他们是不是一出世他就看不到东西了？父母如实地回答，这个孩子生来就是瞎眼。到最后经文去到讲到，在34节里面讲到这个人去到被这班的法利赛人赶出了会堂。情况很严重，赶出会堂其实是真的等于赶出一个的社群，在当地的文化来讲是一个断绝关系 的一个意思，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后来去到经文第35节，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耶稣再次出现，他主动去到找这个人，去到问他，你信上帝的儿子吗？第36节。当他表示他不知道哪个是人子的时候，耶稣亲自作见证，就说现在跟你讲的那个就是了。那个人立刻去到敬拜耶稣。耶稣的结论是，个总结是，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他是为审判去到这个世界，叫不能够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去到瞎眼。当法利赛人听到这个的说话的时候，就追问，难道我们都瞎了眼吗？最后耶稣的回应是，我们在经文里面都看到了，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都快地读完这个第九章这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原先是有一个瞎，就藉着这个瞎子的本身这个的障碍，他看不到东西，这个障碍开始了在这个人的苦难和罪的关系那个的讨论，到最后是法利赛人和耶稣那个的对话，带我们进入看见和看不见的思考里面。这段经文是藉着这个医好这个的身来瞎眼的人这件事，而我们去到重新去到思考在灵性上面看见和不看见的对比。预苦期的主题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在属灵的事上面由看不见进入看见阶段。所以今天想藉着这段经文和大家去到思想有三方面。第一就是个瞎子由他看不见到看见，第二就是法利赛人他的看不见，而最后就是这个瞎子看见之后他真的看见。在第一部分，这个瞎子由看不到到看到看不见到看见，带给我们有什么思考呢？原本看不到的他，这个障碍原本是一个苦难，是一个羞耻。当时的文化里面甚至会觉得是因为他有罪，或者他父母有罪，以致到他有这个的障碍，是一个令到他能够在即是活在这个社群里面是备受了很多歧视的目光的一件事。但上帝却使用他这个的障碍，这个的限制，这个的病，能够显出上帝自己的作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到想，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可以令到荣耀上帝呢？当然是去到发挥我们的恩赐，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去发挥，我们去到讲一番大的作为，去到讲一番令人赞叹的事，那就去到荣耀上帝咯。确实是真实的，确实是事实来的。但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它提供另一个角度给我们去到思考，就是原来我们那些障碍，我们那些软弱，我们那些限制，我们那些病，我们那些不想被人见到，或者我们羞耻到不敢讲出来的东西，原来都可以 成为显出上帝荣耀作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原本阻碍了我们去看见去发现，但如今上帝却是用这些东西去到成就一个又一个的神迹。重点就是我们怎样去到依靠上帝，去到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医治，以致我们可以除去这些障碍，突破这些限制，战胜这些软弱。上帝就是如此的，就在我们这些软弱上面使到我们完全，那就去到显出他的作为。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有没有一些障碍其实是阻止我们去到看见，阻止我们去发现的呢？你有没有曾经都如此的去到被主触摸你的生命，去到医治你生命上面这些片段？或在这一刻，你会不会都仍然在挣扎在这些软弱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你的生命不完整，不能够去到彰显上帝的荣耀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我先生，我老公是华基堂的会友，是他带我来到华基堂这个教会里面。我经常去到讲笑这样讲，是他安置我在这个地方服侍，然后就专心在神学院里面服侍，也都在一个小的堂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他服侍的教会是一间很小的教会，也都很特别的教会，一间只有40-50人左右的教会，但里面的人是很特别的。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里面，他们很多人都因为他的过去或者他当下这一刻生命里面的经历而被主流教会是不接纳，又或者他们不能够适应在主流的教会当中。一间小小的教会只有几十个人，但每个人的背景很不简单，虽然不会常常讲出来，但他们的背景很不简单，有可能是犯过事的，有可能在罪里面徘徊的，杀人放火都有。所以我曾经去到这间教会里面，可能人都以为我犯过很多事，因为大家都是不讲的嘛。在常人的眼中，这一班是一班没得救的人，很不掂的一班人。在我自己未开始牧会的时候，我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这间教会里面参与崇拜，有时候都透过跟我丈夫去我这些饭局里面，他都认识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坦白说，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但有时候跟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都真的被他们的言行去到吓亲。例如上个月有机会参加他们的浸礼，有一个姊妹在受浸去到分享见证的时候，她很清楚很大声的是用一个粗口去形容她自己，坦白得很可爱，但真的令人吓亲。对于我们这些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规规矩矩过生活的人，其实真的很难接受。因为我近排都在教会里面去到讲见证，去到即是带领弟兄姊妹讲见证，我都想，如果弟兄姊妹突然间这样讲出来，我怎样跟她埋尾呢？最近都有去到参加他们一个崇拜，当我跟这班很不掂的人去到一同敬拜的时候，我感觉很特别。这班人是因为他种种的原因，他不被接纳，曾经在罪里面去到徘徊，很多的软弱，但当他们的生命被主触摸，他们接纳主之后，他生命改变，他的软弱成为了完全，叫人看到的不是靠他们自己，也不是靠人的作为，是靠上帝的作为。令我很感动的就是从他们的祷告，从他们敬拜的态度，从他们敬拜的力量，他们的生命的力量，你会发现这些过去的软弱原来今天已经不成为了什么，今天是被主去到完整。最令我动容的就是这些曾经衰一点地说句，曾经衰过，曾经一劈泥的一班人，因为主的触摸，他们变得一样，变得不一样，他们的生命就是流露着那种救恩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他们紧紧地去到倚靠住，找住跟上帝那种的关系。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法律上面我们可能没有犯过事，但弟兄姊妹，你和我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拦阻我们去到看见去发现的地方。究竟我们这些软弱是什么呢？究竟我们这些限制是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着眼看我们自己和人的不同，不要着眼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着眼去看我们怎样可以靠住上帝，让到我们能够成为完全，我们怎样可以依靠祂突破这些限制，战胜软弱，让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经历祂的医治，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显出上帝的作为。由看不见到看见，也是一个谦卑自己，一个自省的过程。 照着我们进入第二个的思考，究竟是什么人、什么原因，以致到令到这班的法利赛人，他一直以来都看不见。这班的法利赛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常常都知道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地位都很崇高，不单单是政治上面，在宗教或者整个民族里面，他都是领袖，甚至乎可能在人在即一般即人民那种的交往那种的关系上面，其实他都是一个判官。所以这个核子被带到去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很可能其实是需要就是要一个裁决，以致到他能够回去正常的社群的生活里面，恢复他的身份和地位。但他们这班人，这班在高位的人呢，他展示的就是一些在在高位和当权者里面的通病，就是他只关心的就是对和错，他没有完全去到认真去到看待一个人真实的需要。他们不在乎这个核子重建光明之后的生活，他们没有慰问过究竟他日子过去或者未来可以怎样去到度过，但他们却是指出在他得到医治那一天是不应该去到做事的安息日，所以他的医治是不恰当的，医治他的人呢是违反了律法。整件事有一件很开心，有个人因为以前是看不到东西，现在看到东西，一个医治的神迹突然之间就判为一个犯罪的一件事，就是一件这样的事。这帮法利赛人他眼目里面眼睛他是看到东西，但在属灵的事里面他却是以为自己看到，但原来他们是看不到，因为在社会上面的身份或者地位，又或者可能一直在这些习惯规条里面的生活，或多或少就是培养出这种的自义的性情，原本可能没问题的东西，但因为恩循自己反而成为了在属灵的事上面阻碍自己去看见的人。我曾经有一位的老师，他呢每一堂呢上堂呢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件事，就是分享他几咁谦卑，每一堂都会跟我们分享他在哪些人面前几咁谦卑。当第一堂第二堂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的谦卑这个的示范都真的值得我们去到学习的。但当每一堂听到他很引以为傲自己几咁谦卑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路了。为什么他很 proud 自己那种的谦卑，当他有十至八次这样引以为傲的谦卑的时候，我觉得很古怪。我感觉在他的言行里面，谦卑的解释已经是扭曲了。同样很多的真理，很多很多原先是好的事情，我们就是被我们这帮自义的人，我们去到扭曲了。这帮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去到扭曲了一些律法的规条，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再看不到那种的美善。今天因为社会科学科技的发达，在知识层面里面我们有能力可以看到很多，我们有能力可以学会很多，可以认识很多。在这段疫情的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晚上有什么做，很多的弟兄姊妹赶着回家是做什么呢？就是在网上面上不同的课程。在这段时间很多的机构都将他们的圣经的课程去到摆上网，用 Zoom 去到上堂。这排不断都听到弟兄姊妹去到谈什么呢？就是最近上了个什么堂什么堂，突然间觉得咦，原来香港的信徒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圣言原来有一个很追求的心，他们很愿意每晚用很多时间不是追剧而是去到上堂。是我们不需要去到叫大家去到上，大家就慢慢去到即是上不同的课，去到上不同的圣经的课程，更加将大家有的资料有什么好的堂上就即刻去到在群组里面讲出来叫大家一起去到上。我都参与了不少，这段时间确实我们可以认识很多，我们接触的事物可以很阔很阔，在眼目和知识上面我们是不断的升级，这个是一件好事。我再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件真的是好事，还要继续说几次的。但要留心，当我们眼目和知识升级的时候，跟我们属灵的视野是不是一定成正比呢？在当中我们除了在我们知识和眼目的升级之余，我们很需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份自省的能力，去到找到我们在属灵的事上面有什么是阻拦了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性格，可能是我们的态度，又或者是不知道可能其他的原因，让这些可能即使是好的东西去到我们的生命流转了之后出来，就成为变了质，变了另一回事。所以在属灵的事上面，究竟我们是看见，我们还是看不见， 我哋有冇醒覺到，原來可能我哋生命裡面有啲嘅嘢，去到阻礙咗我哋能夠睇得見，或者要讓到我哋能夠睇得更加清楚咧？究竟我哋有冇一個咁樣嘅自省嘅能力？我哋去到咁樣去到發現，以至到我哋能夠可以睇得見，睇得更加清楚咧？喺最後一部分咧，就係呢個瞎子，佢睇見咗之後咧，佢真係看見啦，又帶俾我哋有啲咩嘅思想？如果去到想象咧，一個人從小去到睇唔到嘢，從小失明嘅人，突然之間去睇到嘢，話會係一個咩情況咧？我唔敢去到想象咯。我就諗，如果我一直都睇唔到嘢，突然之間睇到嘢，我好好奇，我會好好奇呢個世界係啲乜嘢嘅。好細，好好奇，就一路以嚟啲人同我講啊，樹係咁嘅，屋係咁嘅，人係咁嘅樣嘅，我好好奇嗰啲係點嘅樣咧？我好想用呢、這個我即係新開發嘅我嘅感官去到感受呢個嘅世界。過去我係即係過去係憑一啲人去到話俾我知，形容俾我哋知，一直想像嘅嘢，原來終於可以睇到啦，好吸引，好想去睇下。但喺聖經裏面咧，佢係冇描述呢個瞎子咧，當佢得見光明之後咧，佢就被呢個嘅繽紛嘅世界嗰吸引去到好興奮，亦都冇講到佢好即係好開心嚇，去到周圍咁去到望呢個嘅世界。佢喺呢個鄰舍同埋認識佢嘅人咧，再三嘅追問底下，佢先如實將佢醫治嘅過程去到講出嚟。吸引呢個瞎子嘅，唔係佢能夠親眼可以睇到呢個世界，而係佢能夠見到尼賽亞已經來臨，尼賽亞喺生命當中嘅醫治。福音書個作者咧係好巧妙地咧喺呢一段嘅聖經裏面，40几节嘅聖經裏面咧，佢將瞎子對呢、這個對耶穌嗰個唔同嘅稱呼咧，都係不斷嘅提升，不斷去到提升，顯示佢咧喺由第一節開始到個故事到結尾嘅時候咧，呢個瞎子對耶穌嘅認識係不斷去到升級。喺開頭嘅時候，第11节裏面咧，佢會用到稱呼耶穌為耶穌啦個名。到第17节嘅時候，佢會稱呼佢為先知；到22节嘅時候係基督；到第33节係從上帝而來；到第38节係主啊，我信。瞎子喺呢個成聖嘅過程裏面。他因為不斷的看見，不斷的發現，他看到的不斷的去到更深更真，以致他對耶穌的認識也都越來越多。這個瞎子經歷生命之後，他為信仰也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被挑戰，被盤問，也都被趕逐，是一段信心被挑戰的時間。他經歷的生命的改變也都不是一刻的事，他是一直的去到維持在我們信仰的道路上面，亦都係一個不斷去到認識、不斷去到看見嘅過程。這個不斷嘅看見過程裏面，我哋不斷看見主，不斷發現我哋嘅主，不斷喺我哋嘅信仰上面去到學習。我亦都係不斷嘅去到看見我哋自己嘅限制。喺過去嘅時間裏面，你係點樣去到看見嘅咧？喺呢個過程裏面，你又有冇常常因為看見了、看見咗基督，你嘅生命係帶嚟改變、帶嚟更新咧？而我哋都學習呢個嘅瞎子，當我哋看見咗之後，我哋仍然係不斷嘅看見，不斷嘅發現，使到我哋自己嘅生命一直嘅成長。求主幫助我哋，讓到我哋唔單單係親眼可以看見主，亦都願意去到感受，去到感染我哋身邊嘅人，帶領我哋身邊嘅人一同嘅去到看見主。喺呢個過程裏面，亦都叫到我哋可以不住嘅去到看見我哋自己，我哋自己嘅性格，我哋嘅將來。以致我哋能夠喺我哋生命裏面，我哋緊緊嘅去到倚靠主，尋求佢嘅醫治，經歷喺我哋嘅生命裏面不住嘅改變同埋更新，以到上帝嘅榮耀就喺我哋嘅身上面去到彰顯出嚟。最後喺呢個將臨喺呢個預苦期，最後喺呢個預苦期嘅主日裏面，與我哋一同去到學習認罪悔改，藉住今日嘅經文嘅提醒，幫助我哋能夠看得見，亦都看得更加清楚。有求主去到。除去我哋嗰啲阻礙我哋即係睇唔見嘅東西，好叫我哋嘅生命能夠彰顯上帝嘅榮耀。